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是一期科技乱炖，这期还是我们仨，但是必须给大家预告一下啊，后面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听不到我们比较规律的更新。
放暑假了，放暑假了。你们也别，我们仨要是没来你们就关了，别这样啊。
对，上期你看我这好不容易找着一个代班主播，
我们
这完播率简直了，就没法干了。
我们关爱一下其他嘉宾，我天哪。
对呀、是因为这个月份每年大家可能都能感觉到我们就特别忙，然后都各种出差呀。像老高就要出去玩了，是吧？就老高出去玩是吧？像我们俩呢，基本就
出差
下去，就我出差等于，
反正都是录不了音，对吧？就不要说什么具体的了。
对，
对，
我是放暑假，这一阵子孩子还小嘛，还得固定的带出去转一圈。
你大了，你也得固定带出去，
对，
有什么区别？
我不盼着他们大啊，盼着孩子大就等于盼自己老。
对他们可以推轮椅推你出去玩。
你会有这一天的。
对，然后我可能是我不知道咱这期节目什么时候播啊，如果播的早的话呢，那就是我26号、27号、28号在上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是这次大会的播客合作伙伴。对，大家可以到现场喜马拉雅的那个直播间找，因为我跟喜马拉雅一起搞的啊，可以去找我们。如果这期播的晚，这个大会已经过去了，那么你们可以在下个月的14号左右啊，去参加 Google 中国的开发者活动，也是在上海的 Google IO 中国啊，我也会在现场啊。这个反正就是忙死了啊，忙死了，忙死了。对，大家如果想找活人的话，就去这俩地儿找我们啊。说正题吧。正题是啥来？
有正题吗？咱哪来正题啊？
正题就是我们刚才在吃饭的时候聊了一下嘛，对吧？毕竟这其实前两年平台是比较怎么说没有动静。
刚才我吃饭的时候我就吐槽了，我说怎么又聊平台呢？
哎，
我们老聊平台啊，对吧？
平台一直在，它只是不出声。
最近
今年它出声了呀。
最近我们也在做平台，一会儿跟你们说说我们做平台的事。
哎，
对，我们
也做外卖去了，
还不是外卖啊。
一会儿再说，是吧？为什么我又想起这个话题了？是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外卖大战，当然了，被国家叫停了。我觉得这次国家出手非常及时。
那个叫约谈 不叫叫停
啊。但是明显约谈完了，力度下降了，
它就降温了，
它就降温了。我觉得很重要，
而且我自己觉得说，其实就是国家不出手，我觉得这事儿可能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持续不久。
这个我有不同看法，一会儿我说啊。
好，
你们先说。
好，那这个我记得我们上期好像聊了一下，对吧？只是没怎么太展开。因为那段时间，
而且那是个付费节目
啊，对，而且那个时候呢，好像
咱回去听啊，可以
给付费听上。
淘宝还没有特别出现，然后最后结果就是淘宝跟美团大战，京东没了。
哎，
真的是，
对，
我想起来，我想起来了，上次咱们主要聊的是京东，
对， 对，
然后提到他挑战美团，
对，
怎么现在消失了呢？
我觉得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他可能因为你想啊，三家打那个打仗，往往是老大跟老二斗，老三没了，我觉得这回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按照京东的路，京东其实是自营居多，第三方为少，然后他自己做那个外卖，其实在我看来，只是因为，也不能叫外卖，就是做的叫什么？应该叫就近吧，应该叫，也叫他，我说他那叫他那上面叫什么？美团上那个叫什么来的？叫闪购。
闪购。
对，
淘宝叫闪购，
那叫
看看、
然后他那个叫闪送。
别着急啊，别着急，我马上打开
美团，就是
美
团外卖那里面你选就行
了。他没有别什么神枪手拼好饭。它就这几样东西嘛，
对，对对
这个就不重要了。
嗯，
那其实京东去做这种就近的，因为它其实一直标榜的是一个次的，但你要想在半
小时京东叫秒送，
秒送，
好，那这个可能对他来说，这事可能还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建设。
淘宝叫闪购，
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说可能是有点勉强，所以你看他为什么送奶茶，因为毕竟奶茶店多，对吧？但你后来发现说，像淘宝和那谁，可能很多人虽然拿奶茶为噱头。但可能目标不是奶茶，
他希望你买完奶茶之后能复购别的。
对，就是属于拿高频打低频嘛。
对，
那这时候我是觉得淘宝最后的结果就这三家打就打就打了打去，可能京东就觉得自己力不从心了。
嗯，
另外他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招，比如说我昨天还前天看到说京东不是要在线下做那个大食堂吗？
嗯，
对吧、
嗯、
就是你这个商家可以到我这来入驻。
嗯，
对吧，然后他可以做一些、嗯、比如说做一些监管啊之类的，可能就能让你更放心的一个方案，他可能现在在做这个。
嗯
啊，
哦，
这是一个慢活了。
嗯，咱可以先倒回来啊、
嗯、
说说这次外卖大战的体感。我不知道你们俩赶的怎么样。
我没有。
买着零元购的奶茶了吗？
我没有。
我买着了，我买着了。
嗯，所以你胖了吗？
我不是这个事儿胖的。我前大概上周末吧，
嗯，
买的是蜜雪冰城，是叫蜜雪冰城吗？
对，蜜雪冰
城。三个饮料、
嗯、
一个冰激凌。加起来好像也就才十块钱，
就是含配送费的是吧？
对，
对，
我忘了，我好像在淘宝买的，结果呢，饮料全扔了，我把冰激凌吃了。
为啥饮料扔了呢？
他要配单吧？
喝不了，真喝不了。那
冰激凌你单买，
而且饮料也不好喝，不知道是不是你说
那
问题？
那你就不够那个最低那啥
啊？对，他还有个起
送，
明白？
主要你不是说他那个兑水了吗？我就怎么喝怎么觉得像兑水了。
你看我说话就是管用。
然后他那里边他这回他稍微有点变化，不是说你真的可以零元购，
嗯，
他很多是这样说，你要买一杯，他是要你要买一杯才送一杯，
嗯，
他相当于说你必须得买，就是得买得花钱，
他有点
真的送你，
他有点像你必须得买一堆东西，但是其中有一瓶是送你的，
嗯，
这个感觉
叫赠一买一，
嗯，
就他赠你一杯，但你必须再搭一杯你才能送，
对，
另外他还有一个方案是这样的，大家都说配送麻烦吗？
嗯，
自提，
嗯，
就是你来自提我就送你。
嗯，
这样就不用骑手来回折腾嘛。
嗯
啊，这种单子好像挺多的。
嗯，我跟你讲啊，这个我啊零元购的奶茶是没有买到，因为我确实要不就在家，我在家想不下来点这些东西，因为我下楼就能买。要是我在外面呢，我可能会去店里，比如我见人什么的，我可能去店里还得坐会儿，是吧？
嗯、
比如星巴克之类的，
不仅仅只是为了喝这个水。
对，我不仅仅是为了喝这口水。所以呢，我并没有感受到说零元购这件事情，但是我切切实实感受到了一件事儿，就是这个市场，就是这个市场的规模突然一下子大了。然后这个问题并不在于说我们这些媒体写的啊，就是那些数字啊，淘宝闪购的交易额增加了多少，美团又补贴了多少。我这次，因为我最近在外面跑的时间比较多。我这次看到的都不是这些数字，我看到是满山满谷的外卖小哥，
确实是送外卖的人多了。
对，我觉得在这里唯一是不能叫躺赢，就是他唯一一个旱涝保收的这个环节，这个供应链里这个环节就是那个外卖小哥，因为他必然要送，送必然就有费用，这费用别管是谁出，他能把钱装在兜里。那天我是去参加关雅迪老师的观影会。
在北京那个是吧？
夜里十一点结束的，我俩往外开，开到北辰西路，小哥直接过马路。那是个是北辰西路还是安贞路？我忘了，直接过马路，
冲过去的是吧？
很危险。
然后他不知道马路中间有栏杆，就是因为他藏在那草丛里了，没栏杆。你知道北京有些路吗？
嗯。
然后他又走了回来，
他过不去，
就明显。这意味着一件什么事情？就明显是个新手，对吧？
嗯、对，
他不知道怎么走，
还不熟呢，
还不熟，还不知道怎么抄近路。就是我这一趟从鸟巢那儿办活动，我开到化工桥，我上高速，这一路我遇到的全是，那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全是外卖小哥。第二天，我说不行，我得看看这件事情，我就去找。商家去了，我觉得看平台没有用，全是，我还发了条朋友圈，我说全是他们数据大屏上的那些数，
你也不知道真假，
你是不知道下面人死活的。
对，
到了商家你就看那单子打的，网上应该能找着那些图，
有
那个图绝对不夸张，
对，
就打一地单子，
然后挨个做，所以他有时候对他兑水不是他心，他想害你，是他真的忙不过来了，
他忙不过来，
对。
比如说咱就说蜜雪冰城那一个店，他可能就三个营业员，瑞幸也是， 先是几个忙，咱原来聊过 manner 的问题，对吧？
嗯嗯、
也是，他一个店就配这么多人，来这么多单怎么办？
你三个人可能一天按照正常，可能是一个600单、1000单，对吧？慢慢做，可能
哪有这么多？
我就举个例子嘛，
啊、
就你1000单，他也是要慢慢做，
对，
而不是集中在一个时间段的。
对，哐哐哐，他小票机就打出来了，纸都不够用了，你知道吗？
这我其实有一个怀疑啊，
嗯，
他这个店的原材料是有限的呀。
他
比如说我一天我能做500杯，假如说啊，
嗯，
按说那机器就能打出500个来，
不不不，
多了也没了呀。
他那个是那样，他往往都是那种中央厨房的，就他可以让他的这个上游来给他送，对吧？甚至上游就知道你一定缺货了，因为你的单子够了，他弄嘛就主动来给你送了。
对，
但你人不够，人没法说，我今天现在我从外边薅人就来就给我干活，这很难。
为什么他们拿奶茶切？第一个就是像那些科技媒体的文章写的，它是一个高频复购的这么一个产品，甚至相对平台来讲它是一个标品，它也好送，对吧？但是对于商家来讲是什么？它就是水，我容易配送，我供应链好控制，我送这个茶包就行啊。这边就是人手的问题，但最终的卡点是在哪？是在那人手上啊。
就把它，就算你哪怕那机器能自动打，那机器可能一般可能得1-2分钟出一杯，你还是跟不上这个速度。就只要是短时间内出，
它是需要拿手搓的
啊，
就是它的边际成本没有办法降到零。美团下一单跟下100单，它夫妻压力是一样的。
对，
这边不行啊，100个手就烂了。
因为奶茶还要特别强调它是手搓。
对啊，
啊，如果它是纯包装好，
买香飘飘去嘛，
对
就
对。
对吧？所以那个店就疯了，那些店员
肯定是想。然后
曾经我们看过一个视频，说那个店员都哭了，外卖小哥帮着装，
然后
一点都不夸张啊！我跟你讲，
然后问题就是一堆打差评的，因为他觉得
慢了，
下了单、
嗯、
你1个小时或者半小时送到，结果可能2个点都没送到，
对，
那我一定给你个差评，
对，
甚至会打电话去说，甚至连骑手都弄忙都不及在内，
嗯，
对吧？
当天我不是在那个他那个叫党史馆那个中影影城参加那个活动。那儿有一个肯德基，我是知道的，就是每次我去参加关老师的活动，我都中午在那儿买肯德基，我进影厅了一待待一天到晚上。然后我说舒淇你去买那个什么去吧，你去买肯德基去吧。舒淇1个小时没回来，然后给我打电话说咱还买肯德基吗？我说怎么了？
啃不动了。
对，说外卖单他们爆了，已经不让我进店吃了。
嗯，
这不舍本逐末吗？
而且这些里边我觉得还有个问题，就是说他的是这边是比如说给你配送了3杯，你觉得不好喝你扔了、
嗯、
还有一类是说他下了单之后就没人去拿，因为有一些是自提的嘛。
对，
那自提的就是我起码得给你做出来吧，放在那儿是就扔了一大堆了，
就是
因为没人拿，
就是一片混乱，那几天一片混乱，就乱成了你已经不知道哪儿对哪儿了。
所以、嗯、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其实这种还不像说你打车，对吧、
嗯、
我给你一个优惠，至少这车你不会，
我最多说运力不足我多等会儿，
对，
不会说打一车我上车里发现那车里已经装100个人了，那不会，对吧？
对，这个相对就是打车这种你补贴啊，而且它是有限、
嗯、
它运力就这么多，你想多补贴就没有。
对，
而这边我给你打100单和10000单，我才不管你的能不能做得出来，我先给你打出来了。
对啊，
但然后就变成就可能3方都不满意，
对，
从平台到商家到消费者，
我跟你讲，最不满意的，
嗯，
是商家，
对，因为他要在里边真的切切的干，
他要真实的在那赔钱，
对，
因为商家我不可能因为你这个不定时的活动，他没有任何计划，他就是那个美团一发券，淘宝就跟着发，
嗯，
他是不定时的，
他们，
然后商家不会为了你这个弹性需求说明天我雇20个人，你不发券怎么办？
不是，他问题他没有通知。不会跟你讲，
对呀，
我明天8点到10点我要优惠，
随机的，
你要做个提前准备，没有。
当时看到个说法是说，如果通知的话，就怕竞争对手跟进，
对，
所以还就不能通知。
对，就给商家打通。问题商家不可能因为你这事儿，我雇20个人在那等着吧？
不是，你这么干其实是对手也会跟进，但、
嗯、
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商家没有任何准备。
对啊，
明白吗？你。我看了一个好像是晚点那个报道，人家就这边美团就盯着你淘宝什么时候送这个送券，
对，
那我就送，那不就知道吗？但你这么干了之后，商家没有任何准备，然后你一个报单，然后就叫所有人都跟着倒霉。
嗯，
这个劲儿有点像这个双十一的感觉。
嗯，
但是双十一呢，你看
双十一是有提前准备的呀，
多少年以前的双十一啊，
嗯、
咱就想回想第一届双十一，实际也爆，没想到那么大。但双十一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电商它是没有挤兑的效应的，就是发货，其实发货当时也很累，
对，
对吧？但是发货毕竟你可以找人，因为这动作简单，然后可以拉长时间。
那个它第一首先不是半小时打。
对，
他的期望可能是
几天，
一天两天三天，你还有个缓冲。这个在我看来，我要订了一个奶奶，一定希望半小时就到。
他叫即时零售，
对呀，就没有别的想，那一定半小时，只要你送不到，我就会怨商家和骑手，
嗯，
对吧？而且我比如说我要说看你骑手一直在上，那我也会给骑手打电话，
嗯，
那也骑手也只能说前面单多，那我能怎么办？
对啊，
对吧？费了一堆这个沟通成本，但是都是沉默的，没有用。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供应链也会随着这个供给关系的改变去涨价。
嗯，这个我倒觉得，而我担心的是啥？这个外卖大战，你不知道啥时候停吧？
嗯，
但是我应急采到货，
对，就
然后可能就堆在仓库里堆了一堆，
啊、
然后又
它还有保质期，
对，这才是问题。你比如说，你这个大战可能大家都觉得能打一个夏天，
嗯，
你打到八月份吧，好，现在被叫停了。
嗯，
因为这个供应链都有一个周期嘛，我现在订的可能下个礼拜或者大下个礼拜的货，
嗯，
好，到时候怎么办？
嗯，
卖不出去了，谁给我赔？没人赔。
把这些问题都抛开，
嗯，
还好，你看现在就是一个供应链危机的问题，就我供不上了。
嗯，
最恶劣的一点是，你觉得这个钱是平台补的，实际平台他告诉商家，你得参加这个活动，你给我补一半。比如这个单，比如说买100减15。这十五里面7块钱是商家出的，我举个例子，就是都是这种。你去那个，你如果是一个商家，你一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他强迫商家来补贴，帮助他参与这个赢得市场的大战。那商家招谁惹谁了？我还亏着钱。
但问题就是这样嘛，就是因为你平台可能只是少收钱了，只烧了，只少收了提成，但对商家来说。比如说我的一单就是5块钱，
嗯，
你让我贴8块，
对啊，
我就亏了
啊，
我反而亏3块，
对啊，
那这种情况谁给商家来去发声呢？
对，
对吧？
所以大家关注的所有的科技媒体关注，不是说所有，绝大多数科技媒体关注都是啊，平台的数据怎么样了，这个大战怎么样了，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我那天我就发朋友圈说，我说你但凡派一个人去商家店里学我，去商家店里看一眼去。你坐5分钟，你不用多5分钟，你就知道这问题在哪儿了，谁倒霉，谁是那个代价。
所以有的我看现在不有那个商家一派就这么干，他就只在里边参与列表，
嗯，
不参加任何活动，
他就给你降权嘛，你就拿不着流量嘛。这一会儿咱可以再说，就是现在平台对这个商家的 PUA
不，因为是现在就你这里边参与越深，你弄不好的结果是越亏钱，
这是毒药。
对，
这个商家他不可能不意识到这一点，
他就是个。
但是你不参加，他就没流量。
不，那就是你就是这样想嘛。我是通过你的流量只是我的这个叫用户的一部分，我不靠着你活，对吧？你总不能把我，你就是你大不了我说你把我这个下架了，我一个量都没有，我还能活。那这个时候你要把自己的这个叫什么？你自己的本事做强，而不是依赖于平台。你越依赖平台，你就是饮鸩止渴。
这事儿就是市场行为，
哎，
就跟游戏分发似的，
嗯，
渠道牛逼还是游戏牛逼？
对啊，那
这个都有可能。
那时候
看你自己谁大了。
游戏渠道最牛的时候是91啊，
嗯，
游戏拿9，不，渠道拿9，游戏拿1，
嗯，
那不也是跟这种情况是类似的吗？
嗯，
但是你像反过来，如果是腾讯的游戏，你拿得了9吗？
对，
就是还是看这个谁拳头大。
嗯，
当时腾讯跟华为有段时间不合作，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分成谈不拢嘛。就谁都觉得自己应该拿大头，
就是这个事情啊。我也采访了一些不仅限于餐饮品类的商家，就是你看咱仨人啊坐着啊，给咱三个人下一个评价，就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说咱说这个事儿，店家明白吗？
肯定明白。
嘿，他不明白。
不，我是觉得他们明白，但是又不得不被这个平台控制。
就是，他现在在现在的市场竞争之下，现在的经营压力之下，他根本就顾不得想这么长远的事情。
嗯，
我怎么把今天的流水赚够了？这是我想的。明天咱再说明儿的。那怎么快速的把这个流水赚够了？上平台买推广。
对， 那个搞各种团购
啊，搞就是参与平台的活动补贴，然后我流水有了，
我
哪怕我月底算账一看亏了，那不没关系，有可能我不参加，一个人都不来，
就更亏。
对，因为我没有精力时间去做产品优化，去做我自己的营销行为，没有。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
嗯，
你说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来，前一阵子在忘了哪个节目了，也是播客里边听到聊这个短剧的生态。
嗯，
跟拍短剧的是一样的。拍短剧的是怎么样啊？就是它成本其实很低，赚的钱特别大，它可能这个毛利率恨不得得有99%
啊。
但是呢，为什么？但是拍短剧的人其实挣不了那么多钱，
因为
就是他把所有挣钱
流量费
都去投流。
嗯，
他投怎么投呢？就是挣钱就投，挣钱就投。
嗯，
一直保持到那个 ROI， 比如说是1.5或者2，
对，
他才停止投。
电商更是这样，外卖也是这样，
所以
就都是流量逻辑嘛。
你看大家都是这样子
啊，
你别管你是做内容的
啊，
还是你是做饭的
啊，
大家全都是把你挣的大多数的利润
给了平台了，
投流。
嗯，没错，
去获取你消费者的注意力。
对。而且现在平台做的一件事情是根据你不同的品类来设定相关的费用，
基本上是让你的 ROI 不会成为一的。
对，它是会给你博弈，让你的 ROI 不可能是一。
对，
不是一就是盈亏平衡。
对，
所以肯定会一点几，
哎，一点一，一点就是、哎、就是那天我发一条朋友圈，我就说现在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是这些商家，别管是卖奶茶的还是炒菜的，就变成了这个所谓即时零售平台的前置仓。
嗯，
你看我们买东西不会关心这菜谁出的，哪家店出的，我今天就想买一个葱烧大肠，我就搜葱烧大肠，我下单了，这个店怎么样，他
也就看个评价
啊，做的怎么样，我不关心，对吧？我看评价有时候可能都不看，比如说中国卖个快餐，我看什么评价呀，我买个猪脚饭我可能就下单，我就知道我在美团外卖上买了一份猪脚饭。
但一般来说，
你对他期待也不是很高，
对，
嗯、
你只要别太难吃那就行，是吧？
哎，对，
就隆昌猪脚饭哪有什么好吃的呀？反正就是就那样，你对他期待不会特别高，不会上店里那种感觉。
对，对，
所以你花个几块钱拼个好饭，
对，
也可
以。所
以
这帮店家就完全沦为被所谓即时零售给他这些即时零售打工的了。
而且弄毛，我是觉得他们会从再做吸血。
嗯，
这是一个更。叫在我这是个更操蛋的事，
就是你
就等于说这东西你不但在这不能盈亏平衡，还要给平台钱，
因为我的店投了，我店开了，我不可能让他赔钱。
所以啊，你看我在我过去好像跟你们聊过这个事儿，
嗯，
就我不是在杭州在一个创业公司待过一段吗？
嗯，
我住的那个地儿啊，就是一个底商，上面是公寓，那底商叫什么什么云厨，那整个底商得有一半儿。都是这种东西，
嗯，
就是一个厨房，没有、
就是、没有电，
没有电，
它完全靠平台获客。
对，它要云厨，
嗯，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厨房装修都统一的，
嗯，
你就带着你自己来，
嗯，
你租我这个店，你就开始炒菜，
嗯，
炒菜我给你这儿有机器，你就可以做外卖，
嗯，
然后哪天你不想炒了，你就走，这机器我刷不刷不卖给送给租给下一个人。
哎，你看啊，平台现在连这生意都干了。
对呀、啊，你肯定是像你刚才说京东那个不就是这样吗？
那个是我说的
啊，
对，
就是美团现在做了一个叫浣熊厨房，
那这是京东可能应该都要干，就要继续往供应链的两边延长。
对，
嗯，
那最后呢，发现我投资也好，我投这些东西也好，我开一个店，我不能让它变成沉没成本，我又不挣钱，怎么办呢？我只能把我大量的利润拿出来给平台。最后变成给他打工的，现在就是这个逻辑，一来这种活动一补贴，更是商家你干吗？你不干下月没你推广费了，
下
没有你推广费了，
他很多是强制的，就跟那个携程一样。
对，
就是看到
一会儿咱再说携程那缺德事，那更缺德。
那个就属于说自动帮你调价，
对，
那个更过分了，
对，
对吧？但是一样，就是从强制角度上没有区别，
嗯，
对吧？
嗯
嗯，我
这
你们说这事儿，我一直在回忆当年双十一，得有十几年了吧？
嗯，
有零几年吧。
啊，我一直在回忆双十一的刚开始那一两年，他的一个感觉就是，第一个供应链也没准备好。
嗯，
但是他，你想想，他这么多年，现在可能很淡了啊，但是他带来了什么好处呢？你们思考一下。
嗯，
就是他让整个这个电商买东西这个事儿，真正的变成了一个。日常生活，
嗯，
就是所有老百姓都参与过了，
嗯，
他也知道怎么回事了，
嗯，
都变成一个日常生活了。而且双十一之前买东西，大家不会在那个支付宝里弄钱，都在银行里边。
嗯，
后来才知道
系统挂了嘛。
对，后来大家学会了在支付宝里放钱，你付钱比较快。
嗯，
前边几年啊，我觉得确实是给普及电商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嗯，
但越往后就基本就变成一个压榨商家的一个方案了。
对，他现在啊，就是咱不说那个后边肯定是有点怪。
前几年是还，其实前几年是大家争着抢着去的，
嗯，
后就变成是被逼着去的了。这事儿如果有空要想聊，可以找我那个原来的那个前同事去聊。
嗯、
那他应该是从很早就参与了，
嗯、
一直到现在可能还在干。
所以你看双十一
就天天吐槽。
我觉得双十一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他把这个商家洗了一遍牌。就是你能适应这种大规模的活动型的，你能接得住，你就能起来，你就可能成为那些淘品牌，
嗯，
新兴品牌，
嗯，
你接不住，你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差，
嗯，
你就被淘汰了，
嗯。
但这个其实理论上也
不应该、啊、一年洗一次，
对吧？你这里边说我这东西就是手做了，我一年就是说300件，我就不应该参加你这个。但到后边给我的感觉是说，就变成那种说我管你供这个了，你都得来，你都得干。
嗯，
你都得按照个备货，或者是你没备货，到时候出了事儿，这个我就扣你的什么各种押金啊之类。在我看来，就是一个
也跟现在似的吗？跟现在外卖差不多了。
对，就是说前边是一个大家愿意，可能是一个哎，你们谁愿意来，我要审核啊，对吧？哈，你得有好的供应链的能力。到了那一天，你不能给我这个跌份儿。但后边就变成说一个去必须强迫全员参与的事了，而且就是每个人都要冲量。
嗯、
所以你看，基本上。双十一是应该是不公开那个退单的那个情况的，
嗯，
就退款，就我买的时候退款
GMV
啊，对，
嗯、
但是其实退款的量也很大。
这里我觉得这俩不能比啊，
嗯，
就
不能完全比。
某华老师刚才说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它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嗯，
那是我们的互联网是什么增量时代，
还没有是基础设施呢，
对
对吧？
你觉得现在买那个零元奶茶的，他都没用过外卖吗？
嗯，肯定不是。
它是平台之间在抢用户，
对，
而不是说在抢新的用户，
抢存量的，
是在抢存量用户。但是问题在于，你抢得走吗？
你想抢，别人也会防着你吗？
对，你抢到今天，你拿零元的奶茶抢走了，
他明天可以拿零元的什么冰激凌再抢回来。
对，
所以这个事儿啊，你看这次外卖大战，我觉得对于美团来说就是很亏的事儿。
嗯。
对于淘宝是利好，
对，
因为没有这个事儿，没人不知道淘宝能干这个。
但是对于淘宝也不一定是利好，看留存咱们。
嗯，对，
对，他就是这样啊。我觉得淘宝花了钱，
嗯、
让别人知道了淘宝有这个入口，
嗯，
能点外卖就够了。他这个钱其实就花到这儿就够了。
嗯，
美团呢没办法，美团花了钱是都知道我的人，咱们要走，我你们别走啊，
就是我要留嘛。
实际上对美团来说，这个钱才花的冤。
但这个不好说，因为你就算是你下了单，你的履约能力到底如何？我记得是有一个数据公开了，
嗯，
说大概这个履约能力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到时候行不行？因为很多人说你的好的履约都是可能靠花了很多钱才去搞的，而不是日常的那种履约能力。
如果说实话，就是咱就事论事，咱先不说平台的众多问题，现在就事论事而言，我是觉得，如果我是美团，可能不参加这大战。
嗯，我觉得他是不得不，
嗯，
就这种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
我要打你，你还不还手？
就是这个履约问题，我并不相信这个新兴的这些，咱淘宝可能还好，淘宝因为它是给饿了么的入口，饿了么是既有的配送人员，
对，
比如京东
是
他就搞不定，
对，
他是搞不定，不可能瞬间冒出这么多配送员来，
这就是所以说这次。外卖大战
没
最多也就不是最多也就他们仨了
啊、
嗯，别人不可能了。
拼多多就没参与嘛？拼多多就
他不可能
安心在做自己原有的那些事儿，
嗯，
对吧？而且我觉得现在在我看来是这样，就是京东呢是想在里边分一杯羹，但是发现好不太好分，
嗯，
比想象的要难，
嗯，
对吧？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拼多多呢是属于想分不到，他就根本就没参与，
他没有线下能力。
对，而且我觉得在里边，其实在我看来，其实最开心的其实是淘宝。
嗯，
因为他突然发现说他可以摆脱跟拼多多的那个低价的那个争夺战了，而且他那时候是拼多多抢他的用户，对吧？现在反而他可以开心的想说我可以抢美团的用户了，
嗯，
对吧？因为在里边，我的京东其实也是一个被动的一个硬战，因为是美团在抢京东的用户，
嗯。
所以这里边我觉得这几家在我看来最开心的应该是淘宝。
淘宝这个
动作淘宝终于不用跟拼多多打来打去了。
淘宝这个动作做的非常对，因为饿了么感觉都快不行了。
嗯，
他一直
那个时候就说份额就721嘛。对，
一直在他们的这个阿里体系也不很重视。
嗯，
这次把它放到淘宝里，未来饿了么就算没有单独品牌不单独运营我觉得无所谓。
他已经归了淘天了嘛。
嗯，
应该是归那个蒋帆一块来管。
对，这次他淘宝做这个大整合也是一个契机。
对，
他干这个事情，有很多人说他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为了拉一个士气，我也相信。
嗯，
啊，我也相信。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咱的视线咱还是回到商家这边来。
我觉得淘宝
最后买的倒霉，
平台开不开心跟我们没关系，
跟我们没有关系。你看这些中小店主现在每一个，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我最近别管是视频号还是抖音，天天能刷到小老板们的对平台的吐槽，但是这些视频无一例外隔天就没了。
你这么想吧，这三方里边从平台到商家到，其实我们最多要么消费者要么商家，不可能是平台。
但是我想说是商家发的声音看不见，没了，
被流控了，
就删了，就被投诉就删了嘛。我怀疑就是这些平台专门有一帮人就天天干这事儿，
就是做公关的嘛。
舆情嘛，
舆情
这也是
对，所以现在这里面这个大战里面最倒霉为这个大战买单的那个
理论上
群体其实是没有声音发出来的，
对，
这是我们今天想聊的事情。
这次觉得就是不公平嘛，
嗯，
对吧？因为你没有人逼消费者一定要去买东西，
嗯，
我可以不买嘛。其实我就没买，
嗯，
我都是看到新闻都已经晚上了，
嗯，
对吧？但是你买家很多是被逼的硬去跟这几个平台去打仗。
嗯，
那他们有了利益，他后边也不会分给你，对吧？
嗯，
该剥削你还会剥削你，
对
吧？对
啊，他的市场份额变大了，
甚至量
更惨了，
甚至你更惨。
对啊，
对，
他的主导地位加强，对于你来讲有什么好处？
嗯，
但是你现在又不得不自己割这么自己一刀，就为了短期的东西。你说商家想得到吗？我认为，哪怕这些小商家想不到，这些大型的连锁，什么蜜雪喜茶、瑞幸，他们能想不到吗？
他们我觉得弄跑也会很难受。
他们也很难受，但是这次你看啊，有点意思。从股价的反馈来看，涨得最多的，
嗯，
反而是这些品牌，
嗯，
是什么蜜雪啊、瑞幸啊这些，
就是因为商家
量涨了吧？
对，是因为它单量涨，
商家没有真发出声来。他可能比如说这几个大的连锁型的商家，有可能是单量大，他不一定挣钱，
嗯，
但是大家觉得你单量大了就应该能挣钱，这只是一种预期。
嗯，对，
对吧？但是可能没有真的达到。
对，因为你线下交付，就是最终执行交付的那一侧，他没有办法说我来一万单都能接住，这才是问题。
你就跟做那个核酸检测那几个工，
嗯，
到最后其实最后你的应收账款可能全是坏账啊。
嗯，
对吧？
嗯，就是这个问题，更别提现在的这些中小商家了。
更中小商家更是陪着玩的。
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而且我们说回携程来，
嗯，
我就不提这个外卖大战了，啊，
咱就先放一边，
先放一边，咱再看携程。哎，你说这个即时零售，刚才咱说了有这个交付的问题，你说携程这个订房，我就100间房放携程上卖，我能被平台压榨吗？我订好了价，我能被平台压榨？哎，事儿来了，
对，应该是前一段时间，应该是
前两天，
就是说叫自动调价。
对，携程呢强迫他，因为他那个系统都是携程提供的嘛，商家那个订房系统，然后呢就强迫商家开通一个什么
自动
比价的一个功能，
嗯，只要在别的平台发现这个价格高了，就自动把这边的价格给它调到那边一样。
比如你的房卖500一间夜，
嗯，
哎，
你在美团卖499，
对，突然这个酒店老板就发现，怎么今天这个我这个标价在携程变成300间夜了？携程自动把价格给你调下来，没经过商家允许啊，
对，
没经过允许啊。但你不开通吗？哎，你不开通，你等着看，
你就没有流量啊，
你没流量，
那怎么办呢？那到店的就按300
啊？
不是，你在上边可能你在订的时候，你可能我是一个要订房的，肯定看了399我就买了嘛，
嗯，对。
那到时候你那边说 我就不交付，我就不让你住，那肯定会给携程打电话的。
对啊，
那携程肯定会逼着你来去交付这个房间的，一样的。
对啊，
那就没有区别了。所以那个事儿好像也，但我不知道最后是怎么说的，因为按理说是不能这么干的，对吧？但是也没有下文，
也没有下文。你这条这个吐槽也被默默的消失了。
但是现在有一个新闻嘛，好像就今天出的吧，航旅纵横。就是号称是说要
首先说航旅纵横的背景是什么？
就是
中航信自己做的，
就可以认为是航空业的12306。
哎，他自己做了一个订票入口，把航空公司打通了，
而且上面不，
哦，
他上面其实给的这个入口上不但能订机票，能订火车票，能订酒店，还能接送机注册，
那就是12306那一套。
哎呀，这个
这携程那一套，
国企嘛，看看吧。
然后号称是不会压榨，
但是他还好，他其实没有什么动机压得这么狠，咱可以说。
但是这事儿呢，就是垄断这事儿吧，除非说我完全就是跟我的，就是可能12306在我看来是这样，他就属于说我卖多少钱跟我的工资没有任何关系，哎，那可能是没有任何动力。
对，
我就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把这个做好。
对，
但一旦是有这种说我这个利润高了，我就能挣得更多钱，那一定会有这个问题。
航旅纵横它也是国企嘛，所以差不多。但是呢，实际上机票这个东西，携程也比较透明，它主要还是在酒店上搞的猫腻比较多。
因为酒店它的参与者多呀，就是它可以向这些中小商家要利润嘛。
他现在的问题是那样的，就是他等于是拿着高铁和火车票的这个流量，去让你去订酒店，那我把你流量分走了，你是不是就不能这么干了？对不对？那么是不是也是一个招？
不管怎么样，平台这个玩意儿市场上还是多一点比较好。
对对，
那一两个那就真没招了。
但是你看，这就说回来了，他现在就是利用了这个市场主导地位啊，这些平台他就构成了市场主导地位。
来，我。上回我想聊忘了的，在娱乐圈的携程，知道我想说的是谁吗？
大
麦。
对，
嗯，
我最近就亲身经历了一把，
嗯，
而且比较搞笑啊，就是最后，因为前几天澳门是正好赶上那个台风，我5月份的时候订了2张票，你也可以怪我，我这个手潮，把2张票订成了1天，那怎么办？
两个地方的票。
对，不都在澳门，但是呢，是对两个会场都在同时，比如都是7月19号的同一个时间开，那我去不了啊，对吧？我的手滑了，我可能点错了，我应该是订19号和20号2天的，但我手滑了，都订了19号。但是呢，我也觉得我不是要退票，对不对？我只是想换，把其中一场的时间换一下，是不是？我就是给大麦客服，他说不行。说那个理由叫什么来的？因为稀缺性，因为什么什么？他说我不能给你换，意思就是这样，你买错了你就
自己担着，
自己担着。
对，
然后我给那个12345也打电话了，也人家好像第二天、第三跟我说，他说这个，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是从所谓的人家提醒你这个角上讲，人家是提醒了你不能退换，从那个角上也说人家没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然后我后来又去找携程，这回呢，他说这样，我给你向他申
携程还是大麦
啊，不，那个大麦
啊，
去给你申请，怎么怎么样，话说的很好听，但是呢，到了过了2天，说还是说就话是一样的，就不能退换，然后问题是这样的，你说在澳门吧，没有所谓实名这一说，对吧？其实他没有这个法，就是你其实这个票谁拿的都能看，那我也不理解为什么第一你不给我其实我的要求是换，还不是退。对吧？你说退嘛？你说哎，这个那不行。但我换一张，我只是把这一天换到另一天，而且那个票一直到前几天一直都能买。就是从5月到7月，
它并不是卖完了。
终于，它不是卖，不是卖完了，所以我卖完了，我不能给你换，也不是。这个时候，在我看来，我就特别的不爽。我甚至都是让我同事去问了一下我们那个律师事务所，但人家可能是说你这个票就1000块钱，你可能要花5000块钱打官司。我后来想算了吧，就别费那劲。然后呢，我上周我不就是先去的深圳，然后深圳、广州、珠海，最后去的澳门嘛。我在去的前一天，应该是周日，我就买了另外那个其中一场的19号的票。对吧？好，买完了我就等于我手里有3张票。我当时其实本来是有一张票，我是想送，但是也懒了，因为他有一张票是这样，他说你不许截图，就你截图他不认，就人家可以不认，那我也没法送啊，问题我也不能在那等着人家说我送你了，我还在那给你扫个码让你进去，对我来说也很费劲， 后来想说算了吧，不就1000块钱嘛，说那就认了呗，对吧？
嗯、
之前也不是没赔没赔过，对吧？
嗯嗯、
之前也有过，就买了票最后没去了。然后到19号，我去了一场，
嗯，
第二天不是另一场吗？
嗯，
四川晚上就开始台风警告了
啊、
哦！我看了，说口岸关了，
嗯、
然后澳门里边有桥。桥也不许上了、
嗯、
就你在我一看我就整个酒店待了一天、嗯、我当时就在想，我说
等于你损失了2000块，
你听我说，然后呢我当时我就想说今天晚上还能开吗，因为看着我当时还不知道说那个口岸和那个桥都关了，但上午我醒的时候我在想说这到了晚上这个怎么看，所以是不是因为我担心当时现在是雨下的大，我怎么去，结果到了中午啪给我打电话，都不是发短信，他说这有一场取消了，我想看的那一场取消，我就突然在想说那另一场是不是也会给我退掉，
然后、哦、
好，
对，
最后的结果是那俩全退了，
哦，立省一险，
但是我费了那啥钱呢，
啊、
我费了我的酒店钱，就是如果没有这事儿、哦、我是等于啊应该看2天的退了1天的钱，但是我多出了
一天的酒店，酒店蹲了一天，
就等于我多买那张票、
嗯、那不能叫废了，你还只有在待一天呢，
但是你，但这个我也不能怪他，但是就变成是这样，原来的那个我预期是多花钱那张票，他也给我退了，
嗯，
因为跟我那没关系了，
那属于不可抗力，
对，变得不可抗力了，
他连续两场全取消了，
就那一天的两场都取消了，
哦，
你明白，
重叠那个两场，
对，就最后那一天因为台风就全取消掉了，但有一个票是这样的，他是有一票是实体票，
看看老高多不容易，为了退票还得
弄个台风，然后有一个还特别有意思，他这样，他是因为是实体票，
嗯，
那个实体票那个是他是延期到25号开，
嗯，
他说你可以选择延期，拿了票你就去，还有一个方法是你把那个票直接上面划上作废，把它撕掉，拍个照片给我，我就给你审核，给你退钱，
嗯，
我后来选择退钱，因为我去20号不能再去了。所以就选择退的钱就完了，
嗯，
啊，所以等于20号那一天我啥也没干，在酒店里吃了300块钱的酒店餐，第二天就飞回来了，
嗯，
啊，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这个，我认为我只是想换张票的需求，其实对他来说不给你换就是霸王条款了，
嗯
嗯，
如果简单讲就是这样，
可能他系统不支持，
那你也可以手工上啊，
压根就没设计退换票这个功能，
对。
那这不就等于那我的票要是几千块钱买的，我不就打几千块钱吗？
对
对
对吧、
嗯？
而且如果你那又要求说你必须要不许截图，那我连送人都没法送，对吗？
嗯，
或者说我得搭着钱飞到那儿，然后给人扫个码让他进去，我咋那么冤大头呢？
但我这个里边啊，我觉得对方也没啥毛病。
你看你怎么讲了？
只是说不那么人性化。
那我在我看来，这就是霸王条款。我只是不愿意花5000块钱去打1000块钱的官司而已，对吧？你国内你
也可以打打试，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就是你国内不许退换，是因为很多人是有实名制的问题，
嗯、
说怕你转给别人怎么怎么样、
嗯，
或者说你先买一堆票然后再去退，
嗯、
他是觉得你
存票。
对、
嗯，
但我这个是我确实我也给你看了，说我就是订错了，因为都是19号晚上7点。这个我也能证明，而且都是在你平台订的，都不需要我去，我都编不了，对吧？
嗯、
我都给你看了，我说我只是想换一张票而已，有那么难吗？那我就觉得说，那你不等于把别人因为这个原因导致都赖到别人身上了？那我确实是因为手滑，那我手滑就值1000块钱吗？我还没买更贵的呢。
这个就是平台把自己的风险推得一干二净。
对
对，
那就是霸王条款呗、嗯，对吧？
因为你收了钱，你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呀、啊。
他现在就是光收钱不承担责任，
就是只是不可抗力，他承担责任了。
人家承担的责任叫交付给你一个演唱会，
嗯，
别的事儿没有。
那叫责任，那哪有这样好事儿？交付了就完了。
对对，平台来说确实没啥责任、
嗯，
演唱会也不是平台交付的，
嗯，
对吧？
他是卖票的嘛，他是交付了一个票，
对
啊、哦。但是这个事儿就是在于你跟外卖可能还不太一样，我是觉得。
在我看来都是平台嘛、
嗯、
都是平台的恶。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可能大麦在演出行业确实也有。
相当于平台相当于携程的地位了。
不是别人感谢大麦的时候也都喊倒闭嘛，是吧？
啊，是吗？
我说有个梗，就是演唱会最后说感谢这些支持方，然后一提到感谢大麦底就退票啊，是倒闭。
对对，倒闭。
那说明在我是觉得说，既然到这个地步，那让大家不爽了，一定不是我这么 一点简就简简单单的事儿，
嗯，咱们
还有更多的原因，对，归阿里了，四亿人民币卖的，
嗯
嗯，
这我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就是你是个大平台，而且你在里边有足够高的利润，那这事儿你是都应该你自己做的，
嗯，
毕竟我换票没有那么难做吧，
嗯，
只是改个票号或者什么，对吧？又不是一个你退票那都能做，那换票有那么难吗？
但是我不太清楚大麦的这个市场地位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哈，
就是做的早，
就是早
早、
嗯，
就在最早的时候，它应该就是最大的。
嗯，
它的卖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确实这个可能对于它来说，单独运营规模可能已经到天花板了。
嗯
嗯，名字起的好，
嗯，大麦，
嗯、
谐音
对。但是你说回到这些平台来，刚才讲了这么多商家的这些问题，平台这些问题，我是现在觉得。就是大家用自己的营收流水把这个平台给贴不大了，现在就是在于说平台又回过头来咬了你一口，就是这个感觉。
要么是从你上挣更多的钱，要么就是他该承担的责任他不承担。
对，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平台必须得归党管，但是不能交给这些帮资本家。
我现在想，就是归党管这件事情，就是。有点极端，但是问题是在于说你国家确实是应该对这种已经事实上起到市场主导地位的这些企业采取额外的监管措施，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所以我那天给那幺二三所打电话的时候、
嗯、
他就说这个东西他们没法去帮我去换那票，我也觉得说这个监管责任并不到位。
对
对吧，
对，
他连情况
如果是他起到了市场主导地位，你应该细细的去监管他。
嗯，
而不是这么粗力度的监管。
对，好像就是你只要提前告知用户了，那你就不用管了。
对，不是，比如说现在我指的粗力度是什么，你这堆证办齐了，
嗯，
你就能开业，
只是一个资格审核。
对，然后他这堆证是办齐了，然后他通过补贴，通过这些就是早年间的那些补贴抢用户那个方法，他慢慢做大了。现在你去监管就不是说他有这些
就
经营许可，
就不完全是形式上的监管。
对，
朱峰的意思啊，我理解是这样、
嗯、
就是这个平台主体责任越大你就盯得越细。
对，
但实际上恰恰相反。
对，
是因为这个平台做得越大，它的政府关系部门水平越高。
对，
它跟监管部门的关系越好。
对，
他们反而没人监管。
对，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刚才我突然又想起了个事儿，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到那个新闻。
嗯，
前一段时间说你也知道这票都得提前买嘛。
嗯，
好，有一个好像一个家庭买了几张票要去看演唱会看什么来的，
我看那个
结果中间有人去世了。
对，
拿他们拿的那个叫什么来
着，死
亡证明，人家不给退。
嗯，
后来是事儿闹大了，
嗯，
好才给退。
对，是，嗯，就是每年都能爆出好多。
对，因
为什么喊他倒闭，不是就是因为这
个
事
儿？因为这个事儿，那你想的说，好，我这个钱，我就是钱的事儿。
嗯，
那人家都去世了，为啥你不给人退？
对，
对吧？
嗯、
按理说他也没，那跟那是这那个你说演唱会取消，是你大卖这个是卖家的这个不可抗力，那这边去世是不是买家的不可抗力？为啥你不给人退呢？
嗯、对啊。
不是你这个说就跟那银行取钱似的，离柜概不负责，你人家多给你钱了，你敢走吗？嗯、
离柜概不负责，那他是怕你这个钱肯定会给你换，我觉得这还有一定的可以理解的地儿，
对
吧？所以你一定要在离柜前先把钱看好数好，没有问题了，你才能走。
对，然后呢，多给了10000块钱拿走了就算你偷，你说概不负责的呀？
嗯，
这个是没办法，都这样。
对，就说回监管的问题，就是刚才某个老师说这个很对。就是他越大他的 GR 做得越好啊，打引号的更没人管他了，不然的话你想那些商家吐槽那些视频怎么没的。
对，你们去看看这些各大平台政府关系部或者公关部的负责人、
嗯、
干活的都是哪来的，
嗯，
那都中央部委里面出来的
旋转门
啊、
嗯、
就是这样。
嗯，
然后那时候说嘛，拼多多的从法务到 GR 都一堆都是从我们的国务院这个级别的人过去
啊，
都一堆处长啊，
嗯、
对吧？这些人去的，人家确实是能找到很多的，怎么说监管的漏洞、
嗯，
或者是这个不好监管的、
嗯，
不好去一眼就能看明白的事情来去讲。
也许在职的时候定法规的时候就把漏洞给你都定好了，
这个倒是挺难。但只是说你确实法规有时候总有一些是有争议的地方，
嗯，
比如说那天我在抖音上看到一个人叫雨月屠夫，你们回去可以搜这个名字，
嗯、
他干嘛的呢？他弄了商家互助会，商家会干嘛的事儿呢？就是专门搞这个为那些 退货退款的被伤到的商家去维权，
嗯，看那个，嗯，
对，
嗯，
他但是这里边有个是这样，他因为去提及了名字，被某多多起诉赔了4-7万，
嗯，对我，
然后他现在每次都提不提具体名字，
嗯，
然后也不会叫说这些是什么垃圾用户，叫优质用户，
嗯。
那你说这种事儿就是你会让下边如果变成个对抗，
嗯，
那就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受的一个问题，
对
对吧？
当然，现在也有一些种论点啊，说你们这帮人啊，
嗯，
就是白吃馒头还嫌面黑，什么意思啊？存在就是合理的，你商家可以不参加这些平台啊，啊，你可以不加入外卖啊。你可以自己开店卖啊，
这个事儿呢，我觉得确实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了。他的问题是在于说，平台当平台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后，他就对整个的市场具有发言权，
有了影响，然后会有那个就滥用垄断地位了。
对，
这个就是这个所谓资本主义鼓吹的自由。所谓自由，就是你可以有选择被 A 剥削还是被 B 剥削的自由。
嗯。
啊，并不是真正的自由。
对的，
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要反对这个，
那个，
你知道吗？
对，
那个我在抖音还关注了一个，是拼多多上的一个客服，他基本上每天都会发某个客户又怎么怎么样，就是，
还有这人，
就是这种，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戾气太重了，需要找个地方去发泄一下。但那个他的视频还总有人看，总会有些人是看到了，还会有人在讲说我也是商家，怎么怎么样。
嗯，
但是确实是说。你从网上讲说，你说你愿意进，你愿意这么去干嘛？肯定大家都不愿意，但是你没有更好的选择，
嗯，
对吧？
嗯，
就跟你说，那我35岁失业之后去干嘛？那不就3件套吗？但哪件套是你愿意干的事儿呢？外卖、网约车和保安，你选吧，
嗯，
你哪个你觉得你开心了？
嗯，
没有开心了。
嗯，这是一方面吧。我是觉得，还接我话说哈，就是。当这个市场，咱要回到那个存在即合理这个角度来讲，当这个市场被的话语权被这些平台拿到之后，它存在它真不一定是合理的。
这个那你说三人合不合理啊？
对，
不一样的
啊，不是这个有点极端了，
那不是一样的吗？
就是在于说，
只是没有说你愿意付什么样的代价，嗯，
对
吗？
在于说这个市场的主要秩序由谁来定义了，是这个问题了。比方说。点评，
嗯，
他现在是有能力、有意愿，甚至也在做，去评价哪一个商家足够好。
对，
他每年是那个榜单叫什么？叫黑珍珠是吧？
还有一些其他，但最有名的叫黑珍珠。
对，他有很多榜单，那消费者他就是看着这个榜单去消费。那你不加入，现在美团和点评甚至是一家，
对，
对吧？你不加入 A， 他就没有 B，
当时就不该让他们合并。我们的反垄断法的实行
晚了，
对，
对吧？
对，
现在你不加入这些东西，你就没有优先权。甚至说，昨天我请咱那个朋友，他不是要吃清真菜吗？
嗯，
跟我说，我说那找一个清真菜，就是离我们哎聚会啊
相对比较近，
喝酒就是近一点的，
然后口碑还可以的。
哎，然后我一查，我前一天晚上踩好点的那家，在点评上显示什么？商家由于评论区违规暂不显示评分。
问题是好像给我感觉这个刷分这事儿已经变成了一个必干的事儿了。因为你不干别人干了。
对。就是我咱先不说这个商家是不是真的有违规，
嗯，
这咱无从得知。
嗯，
就是在于说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我的选择行为。
对。对你也不知道到底是真违规了还是他就让你觉得他违规了。
对他就影响了我的选择。而这些东西如果它平台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这些东西应该是平台来决定的吗？这相当于一个行政处罚了。
对，就相当于了嘛。
对，
在
他有没有走相关的司法流程，
那估计没戏。从政府看这是企业行为。
对，但实际上
就跟我说的12345那个情况一样，他觉得那就是企业行为。
实际上他在客观上是决定了整个市场秩序了，那他是不是一个行政行为？是不是应该有其他的救济途径？
这是我们话题应该聊过。这种情况你去投诉是没有用的。
嗯，对，
人家可能政府都会这样跟你讲， 你可以不，
人家在这儿，你可以不加入嘛？
对，你可以撤退嘛？
对，这就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嗯，所以相当于他就搜税了嘛，搜的是税，
因为你的用户量足够大，你影响力足够大，你已经有起到决定市场秩序的能力了。
嗯。
你站出来，好多科技媒体和这个评论人就是说，这就是合理的，
这
合理吗？
这个就跟百度的口碑是一样的。
嗯，
我是有偶尔会搜百度，因为我有时候搜谷歌没有什么我想要的答案呢，我会搜百度嘛。
嗯，
我偶尔会在后半夜再把它搜到，我认为的那种不应该给你展示出来的网站。
嗯，
那就是在我看来就是。
你要换个代理，三线城市代理，可能天天能刷着。
嗯，有可能。
嗯，
但是我在北京，他都能敢在后半夜给我展示，你想这胆儿得多大？
嗯，
那这种你想这种胆儿他都敢，他我们有一个所谓的都市传说吧。
嗯，
就是说你只要在里边参加了竞价，你就会接到不同的电话，让你停不下去。
嗯，对。
如果你要是停了，你的网站的排名可能还不如你不参加排名，
是啊、
就是参加竞价之前。
对，
在我看来，我。从毛讲，我从那个刚才那个情况，我是觉得他们干得出来。
嗯，
那这个在我看来，那就像你说的，就已经在影响这个公平性了嘛。
对，
嗯，
他主要是没有别的人跟他竞争，说我在有一个重大点评，啊，我跟他各占50%，啊，甚至少点，一个70%，一个30%，我觉得这都有的说。
这个我倒觉得百度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是因为竞争原因。
嗯嗯，
是因为确实要急着耳鱼了。
哎，他的那百度就放一边对吧？咱说多了，百度人听友都不愿意听了。
对，
嗯。哎，某个老师说两句吧。
嗯，
最近那个 Uber 是叫 Uber 还是 Uber 啊？
对
Uber
以小程序的形式返回来了，
回到微信了，
嗯、
是吧？我不知道在他这个是在海外运营还是
在海外运营，
国内也能用。
他应该不做大陆生意了，
不做大陆，
但是做大陆自
就是你到海外打开小程序里面的 Uber 可以在海外打着车了。
这个、我必须要吐槽一下，我也是去新加坡的时候，我想用一下我那 Uber，
嗯，
结果他说我的信用卡有问题，不让我用，
嗯，
不知道啥原因。但我信用卡
新加坡谁还用 Uber？
不是，我就是要用嘛。那我要用和你让我用不了这是两码事儿，
嗯，
对吧？就好像说我的信用卡有问题，我就是一直没法走到正常的打车那个程序里面去
啊，
嗯，但是他又不能绑别的，那时候
这次好了，你用小程序就行
啊，对，那就能微信支付了，
哎、
啊，
对对对对对，
哎，我还可以给你讲个事儿啊，
嗯，
我这次第二次去澳门，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都不知道在澳门怎么在线打车，我这回终于知道了，
嗯，
百度是不行的。
嗯，
滴滴也是不行的。
嗯，
你知道哪个行吗？
嗯，
高德，
因为它是聚合的。
那滴滴就是百度也不行，百度也是聚合的呀。
你高德里边打到的是哪家？
它是两个当地的出租车公司
啊、
哦、啊，就是可能是高德跟澳门的那两个出租车公司合作的，
嗯，
至少能让你打。
哦、
啊，
你还挺有想象力的，在澳门还打车。
不是，有时候你就是比如说，因为那个地方你。
是得打车，
你必然得打车，因为你第一你开不了车
啊、
嗯，第二你不能走，
我都坐公交，我澳门，
那你也得找啊，就是你也要找那个方案，说我要怎么走，对不对？那我
还好，我要因为我们比较小嘛，
没有还是有点大，你要从南边走到北边去还有点远
啊，
大概得10公里，那你想你得走多长时间嘛？
哎，我上次去澳门忘了打了什么，是不是 Grab 还是什么？
我也记不住了，但是我上回都是招手。
啊，
就在门口打，然后第二个是我们那个当时住那酒店，他可以在前台叫，就是我从酒店，比如说去某个地方，可以跟他说，他来给你帮你叫车。
嗯，
但这回呢，我是出了口岸，我要从口岸去酒店。
嗯，
我看了要走40分钟，那我肯定不会走啊。
嗯，
我走了5分钟就累得不行了，说那来吧，还是打吧，因为我是觉得招，因为我是觉得在那站着嘛，我招手不知道该在哪个地方招。
嗯，
这是问题。
嗯，
你不知道他当地有什么规定，比如说你可能什么有一些什么80站，你才能停，你不熟啊。
嗯，
那招式在我看来说，他要是不能停，他肯定就不给你展示，对不对？
嗯，
那我也找一个地方，然后等着我就叫了，然后第一个车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给我退了，又打了一辆就给我送到。
你说这个叫车，我想起来我之前在港岛香里拉，然后跟门童大爷说帮我叫个车。门童大爷自己站在马路边帮我挥手，我本来以为他是什么高级手段，
以为他是通过电话叫车是吧？
对，
这个是因为我那天我周六那个演唱会看完了之后已经在下雨了，
嗯，
然后呢我就站在酒店门口，不是结果就有个地方就写了 taxi，
嗯，
然后呢排了前面排了10个人，
嗯，
我就看到 我就能远远的看到有一个门童那个类型的人在那门口在那这样啊，过来个车拐进来接走一个，再过来一个车再接走一个。其实他的方法可能就很这么原始，不会说来个电话或者就像
他没有调度中心之类的东西，
对，
还是门口招手。
他调度中心可能你也只能调度一辆，对吧？你要这种排着队的，可能确实不好办。那我们希望 Uber 能不能哪天再回到国内？
参与竞争，
对，
嗯，
但现在可能他对国内的这个生意可能确实兴趣不大，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那个收购协议里边是不是有这种条款，比如说就不能再回中国大陆了，也有可能，
不知道。但是打车这件事情如果聊啊，又能单聊一期，因为他的这里事儿还复杂，现在也越来越复杂了。现在，有司机、有乘客、有平台，三者，你看着是三者，
还有分包呢。
对，
这个
在中间是有分包了。
这个事儿好像是最近被最容易被吐槽的，因为分包会被剥削 N 次。
对，对，你甚至你车都不是自己的，是那个运营公司的。
不，这个倒还好。剥削多次这事儿，在我看来是最没法看的。
嗯，
因为连滴滴也这么干了。
对，
按理说滴滴应该是至少是一个自己直接去触达运力的。
今天又有一条新闻，很多城市要求网约车必须是12万元以上的新能源车，且车龄5年以内，你才能进入市场。
这个我觉得好理解，毕竟现在油车也少了，开油车不咋赚钱。
哎，其实也不赚钱了。对
对
对。
另外一条是什么？是说要求什么5城市这个叫什么停止本地户口的准入，出租车司机，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能只限制本地户口干这个事儿，理由贼逗，就是因为本来啊，用让本地户口作为这个出租车司机准入限制，是保护本地人的就业，
但本地人不想开了是吧？
不是，他就不想说这个话，我觉得这个中央发文啊，就总是把这个话说好听了，他讲说现在呢，资讯手段发达，不一定本地户口，这个也能搞得懂路线，也能找着地
方。哦，他是觉得本地户口才能找着地儿。
对，
这就有点扯了。
就我想着谁编的呀？我就真是
我
自己想象力丰富
去。这个现在大家都靠手机了。对吧，你现在看哪个司机前面
不
摆俩手机，
他不靠手机的时候也不是有户口就认路了，没户口就不认路，他就没有必认了。
对，没关系，
他有户口就不是路痴了。
现在你像我跟你像一想说，现在比如说不给你手机就给你一车，说咱去哪儿哪儿，你敢说你就能知道怎么走吗？
对，现在
你就是忙的。
现在我打这个出租车，
对吧，
就正常出租车都用导航，
他也是用导航，
他也懒得去想了，就是你让我怎么开我就怎么开，也不出事，
他也找不着，
对吧？这样的话你也省得说我给你绕路了，对吧？
但是我就觉得这样来解释啊，
是有点硬，
太牵强了，
这叫一脸着地的方案。
对。
其实你想，
北京可能也没取消。
北京应该是放开，因为说北京的人不愿意开出租车了
啊，
只有外地人才愿意。
上海吗？
那
我印象中北京、上海好像都有这限制。
我之前好像前年了吧，好像有时候跟那个电话跟那个司机好像聊过这个话题。因为那时候我就问我说你是哪儿人，他说我不是北京人，那就是已经放开了。
我是觉得还说回平台的问题了啊，我是建议啊，国家有关部门啊
要管得更细。
管得更细，你管一管，咱不需要说想怎么管，咱参考邮政总局行吗？怎么管快递的？知道快递怎么管吗？快递所有的数据要接入邮政总局，我每一个包裹，邮政总局能看见送达的时效，能看到签收率，能看到这些数据。那好，你美团的每一张订单的轨迹、送单时间、客单价，你接进去。咱先不说管不管，是不是有关部门能够把数据能够先看清楚了？
可以先不管客单价，但是这个骑手，比如说他骑手这个算个快递过程，短途快递，
对
这一段你可以把它管了
啊？对啊，那我就可以看你这单5分钟要求时效5分钟送达，到底是不是合理的？
这个问题在这儿啊，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在这儿，就是要管了，就先做一件事儿，就是平台和骑手拆分，独立骑手公司， 就跟外卖一样，三通一达，
成立个铁塔公司。
对，我刚才说，结果铁塔公司现在让三大运营商也苦不堪言。我其实刚才想说的是那个，咱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说，把骑手这个分成两档嘛？
嗯，
一类是正，一个叫正常速度，一个叫加速。
嗯，
北京也有了，我那天用了一把哈，2块钱，能快5分钟，如果不快就给你退那2块钱。
但是这个我是觉得要接入，先不说咱拆分不拆分，
嗯，
先接入系统，
对，
有关部门先看看这10公里5分钟能不能送到，中间闯了哎，接高德那是红绿灯，实时的红绿灯，你闯多少红绿灯？
不是，
国家数据局已经成立了，
哎，对，
应该这样干，这边让高德规划路线，看他规划的时候，你不要超过他的这个速度
啊，
对吧？这个按理说是一定是能够符合交通规范的，因为一定不会闯红灯，
不然你卷来卷去，几头压，还得把客单价咱也得采集回来，对吧？
到底你客单价如何
啊？你零元购那边商家到底是不是
这么回事？你要这么干，就连那个分拆的每就这一个单里边谁都拿了多少钱都要看到，这才最重要。
嗯
到了这里边谁挣了钱谁亏了钱，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刚才某个老师说的，粗想这件事吧，是不是国家管太多了？细想吧，是因为你平台手伸太长了。
我跟你讲啊，国家呀现在还是有点懒，
嗯，
就是他总你看这个什么，咱过去老说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为什么呢？就是你就一只手，
嗯，
你要10万只手，有的松有的紧，不就完了吗？这还是太懒，
嗯，
还是要
管理的
细致，
对。
但你这么讲的话，那每个行业都把数据传到平台上，
所以我建议
就乱了。
你看啊，不是，现在国家数据局已经成立了，这个各地大数据局不是先弄了吗？国家数据局成立就开始接数据了，现在，
嗯，
只不过呢，先接的都是一些
国计民生
啊大的数据，
嗯，
这种小数据啊，我建议啊，首先。你看马云老师不是回来了吗？经过酒精考验的马云老师经受住了这个
酒精考验
对吧，回来了，这个接过雷军的棒，马云老师出任第3届马云，然后呢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然后呢阿里，你高德就你说的高德现在有很多数据对吧，我现在把高德这个历史地位提高一点，你给我做一些数据比对或者是监管或者汇集，然后你把这个数据经过它的加工再汇报到这个国家数据局，
嗯，
国家数据局起一个监管作用，你别让这分析的事儿让数据局干去，
嗯，
第一他也没 IDC 预算，
嗯，
他也没那么多人去干这个 BI 系统去，
嗯，
但是你可以把这外包给高德呀，
嗯，
对吧，
那这不行啊，这是竞争对手啊，你把美团的数据向高德看了，
不是，先把高德拆分出来
啊
，
那卖给谁呀？
卖给中航信啊，
卖给社会与劳动保障部，
卖给不是拆分出来以后先归一家央企，
嗯
啊，首先社会责任顶到头了，
那以后你用不到高德，
企业社会责任顶到头了。
马云也说了，随时可以献出去，来献这个，
那还献支付，先献支付宝吧，对吧？高德不值钱，
哎。
但我觉得这个方式就变成了一个咱又是在歪歪了，
嗯，
对吧？因为我觉得快递那个吧，那可能确实是有一些，比如说，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这个问题，对吧？但毕竟这是个强制，因为你说，那其实在我看来说，我可能在我现在看来，可能优先都不会选 EMS，
嗯，
对吧？但我可能还是会选顺丰，
嗯，
因为觉得从马上讲呢，觉得还是顺丰更加靠谱一些，
对，
嗯。但是你说美团这些接进去到底你把数据都给了数据局，哪怕都给数据，到底数据能起到什么作用？还只是让他买了一堆数据中心，存了一堆数据历史数据，没有其他用处。
先买嘛，先买，
先放哪儿？
先把我们的 IDC 产业先救活
一
下。
哎、
一
天都几个亿的订单呢？
嗯，
那一年那就得将近1000亿了呀。那得多少？
美团能存下，你为什么国家就存不下了？
就是，
那也是成本啊。
你可以让美团出，
那我们还得再交份税是吗？
让美团交，
以后每个人再
交，让美团
交
呀，
让美团交，
一定会往下传的。你这还用想？
那我觉得也是必要的。
算了吧，我可以，我觉得我就是另外一个想法，
嗯，
对吧？我觉得就是你从，比如咱就刚才说公序良俗，
嗯，
我这个事儿，你觉得该不该给我退票？都不需要看数，你就应该知道应该给我退，不是退是换。
嗯，
那你干嘛不给我换？
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
对吧？
就是国家太大了。乱七八糟的事儿太多了，必须看，就像过去咱们谈过的产品经理做产品一样，都是看大数。
对，
你这个小的事儿啊，波动，这属于一个小毛刺儿，他看不过来。
所以嘛，就变成说，你把事儿闹大了，才会有人去给你管。
对，你从这个曲线上的一个毛刺儿变成了一个大波峰，别人才会观察到，
嗯、
对吧？才会
给你处理。
对，
那时候你就变成不是一个订单的一个售后了。而变成舆情的处理了。
那个时候你作为这个始作俑者，你怎么被处理还很难说。
嗯，
有可能给自己折进去了，对吧？
不，
但肯定也不是我们希望的。
就是这个情况确实也在别的国家没见过，
因为规模太大了，
太大了。
在有些国家，这时候还不是基础设施。
对，
但我在国家基本上就这么想说，一天不给你手机，你不得闹心死？
嗯，
对吧？
对，
他们别的国家也快了。你别着急，咱们就是先走得快一点。
但这个事儿我得说啊，比如说到了澳门那一天，我周日是为什么吃了他妈300块钱的酒店的中午是一个自助、
嗯，
晚上就是送到房间的。为什么？是因为我找了什么奥秘，他们说点的，要么说我的店关门了，要么说300块澳币起，
嗯，
要么是你下了单然后啪给你取消了，
嗯。
要么就说这个距离过远，
你那天台风呢？
那你觉得在北京如果有台风，会不会有人说我加100块我那也愿意给你送的？你觉得有没有？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啊。
那我愿意花更多的钱啊。其实那天我看了，其实雨啊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因为毕竟它不是直接经过澳门，只是它在旁边过去。其实我那天我要是愿意顶着风出去，我是能出去的。中午的时候，我只是懒了。因为第一个是怕被教导，第二个觉得总觉得你吃顿饭你何必呢，
嗯，
那既然有人能出门，那就说明这个事儿没有那么你们想象那么危险到说出门就会死人的那个地步，
嗯，
那我再说这个题目应该是可以加钱可得了，但是没有人接，最后我是下了一定后来算了，我就中午是反正就这两顿饭都是在酒店里吃的。
你看你想，
那也就是说这时候在澳门，在我看来很多人其实可能他都是不会像我们这边优先点外卖，你明白吧、
嗯？我觉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这样的，他们都不怎么点外卖，贵、
嗯，
享受了人口红利的既得利益者老高，
嗯，
出去以后不太习惯。
哎，
嗯，
哎，同意。
嗯，
那这个事我又不是不付钱，又不是付的钱少，对吧？那我干嘛不能得到同样的服务呢？这是资本主义应该倡导的呀。
他主要是、这个、
我这样人太少，
量不够。
行了，你们俩
我这样太少。
哎呀，反正这期啊，我就呼吁大家关注关注这个底层的牛马们啊！我觉得在这个大战当中，商家是最惨的。
而且那我是那天看哪个段子嘛，说这个外卖大战之后，大家都会胖了，所以少点点外卖。
利好糖尿病医院是吧？
对，就算他给你什么0元点单，
那个美团里边
也要谨慎点。
美团外卖有卖药，
哎，四百格鲁派。
那你不要花钱买是吧？怎么给你免费用吗？
就
完美
走医保，
然后你得了，然后你就变成说你原来还没什么事，现在变成糖尿病患者了，对吧？
嗯、
在大数据里看的时候，这人买过四美格鲁肽，应该是大概率得过
不是
糖尿病。
这人参加过零元购，大概率会买四美格鲁肽，
给你发一堆短信广告，对吧？
行吧，不扯了啊，这期就聊到这儿。这个确实啊，最近这两个月更新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大家就多担待吧。因为我们仨都在外面跑啊，
尽量多聊，
尽量多聊，好吧？
嗯、
也许回来之后会多聊，
哎，对，
又能带来一堆各种吐槽，
啊、
是吧、
哎？对，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先录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好，
再见。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